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Podcast。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秀君牧师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圣经的这一句话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您是不是也曾经用此经文来祷告，并大有信心地宣告，一切的灾祸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只会有平安的事，绝对不会有任何不如意的灾祸临到。那么请问您是否知道神在这里所说的赐平安的意念指的到底是什么呢？末后有指望又是指的是什么呢？神又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如此来宣告呢？当神这样宣告之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就从此幸福美满，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困难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耶利米书的第29章，来了解神所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复习耶利米书的第27章，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巴比伦的恶，告诉犹大王西底家以及以东王、摩甲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要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耶利米书28章，假先知哈拿尼亚却说，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他们都奉耶和华的名发预言，那到底谁的话才是从神而来的呢？百姓又该相信谁呢？耶利米书第29章，神借着耶利米以同样的话来劝诫那些已经被掳去巴比伦的人。第一到第二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格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原来假先知的假预言不但影响了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也正在影响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给他们错误的应许和虚假的盼望，以致他们误以为巴比伦帝国的权势很快就要坍塌，以为自己很快就要归回。第三节，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以利亚撒和基玛利不但是西底家的臣子，也是先知耶利米的同伴与支持者，他们都是近前的后代。他们俩的父亲是当年约西亚王身边的得力助手，以利亚撒的父亲沙番是约西亚王的书记，基玛利的父亲希勒家应该就是在圣殿找到律法书的那位大祭司。这两位的父亲当年扶持约西亚王带下宗教的改革，如今他们的下一代不但继续在宫中服侍约西亚王的儿子西底家王，更是先知耶利米的同伴。以利亚撒还有一个兄弟亚西干，他曾经保护耶利米不交给蓄谋杀害耶利米的百姓。虽然先知耶利米看似力量单薄，被众人排挤，但是感谢神，他仍然有一些可信任的同伴与他并肩作战来扶持他。所以这一次以利亚撒与基玛利受王命去巴比伦见尼布甲尼撒王，就正好协助了先知耶利米把信件带去给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信件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4到14节，给百姓的指引并劝解他们。第一个劝解是要他们安居在巴比伦。第四节，在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这里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此信件的作者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此名称提醒百姓，神麾下有数不尽的大军，只要他一发命令，仇敌就四散，没有一国一军能抵抗。第二，强调神在犹大人被掳之事的主权，不是因为神无法保护他们，而是神使他们被掳去到巴比伦。试想想，如果是你被掳去巴比伦，心情会如何呢？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国家，心里必是掺杂了各种悲伤与愤恨。再加上当时假先知的胡言乱语，他们误以为很快就可以归回耶路撒冷。因虚无的期待，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要在巴比伦住下来。他们不肯建造房子，不打理田地，不耕种，也不顾传宗接代，甚至有人蓄谋要如何造反。所以神通过耶利米来写信劝诫他们。首先，神吩咐他们要安顿在巴比伦，好好的照常度日，因为他们被掳的日子不是一年两年，而是70年，也就是相当于两个世代。神说，第五到第六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由此可见，其实他们在巴比伦的日子仍然有从神而来的恩宠，有房屋可以建造，有田地可以耕种，还可以自由地结婚生子。若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和心意，只是一味地抓住自己的执念，他们将错失神所预备的祝福。第二，神吩咐他们为巴比伦求平安。既然他们要住在那地70年，他们在那地的日子是否平安，取决于他们的祷告。神说，第七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地，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提摩太前书2:1-3这样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福，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原来从旧约时代延续到新约时代，此原则一直都没有改变。难道他们就这样忘记过去的仇恨，不计前嫌地为巴比伦求平安吗？是的，这正是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5:43-45，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第二个劝诫，不要听信谎言。8-9，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提到两种谎言，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以及自己所做的梦。拒绝的谎言包括了别人说的以及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虚幻。被掳之前，假先知预言平安平安，被掳之后，他们预言很快就必归回，他们的预言乃是出于他们的私心，不是从神而来的，依着环境而随意的改变。说实话，若我们处于其中，要辨别当时众多预言的真假也会难以分辨。他们都打着耶和华的名号发预言，但是内容却完全相反。第三个劝告， 要呼求祷告，寻求神就必寻见。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利米第一次预言被掳70年是在约雅敬第4年，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元年。那时巴比伦帝国尚未崛起，神就说，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后来约雅敬连同圣殿的器皿被掳去巴比伦，那是第一批被掳之人。第二批被掳的有他的儿子耶哥尼亚和他母亲与后妃、臣仆、首领、太监及国中的大官，耶路撒冷的众民以及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1000木匠、铁匠1000人都掳了去，只剩下国中及贫穷的人。如此，已经有2批人被掳去了巴比伦。耶利米第二次提到被掳70年的预言，目的是鼓励他们降服在这70年的管教中，好好的度日，等候70年结束之后，神就要眷顾他们，向他们成就神的恩言，使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换作是我们被掳到了巴比伦，神告诉你，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会怎么想呢？你会相信这是神赐平安的意念吗？日子平顺，风平浪静，我们很容易来宣告这是神所赐平安的意念。可是一旦陷入困境走不出来，人就很容易的来质疑神，埋怨神，不是吗？换句话说，神告诉百姓，这被掳的70年是神对他们赐平安的意念。原来我们所熟悉的这句话，竟然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神对被掳的百姓说的。这被掳的70年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神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不是和我们原本对这句话的理解非常的不一样？我们通常祷告宣告这句话，意思就是一切的灾祸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只会有平安的事，绝对不会有不如意的灾祸临到。但是这句话在这里的意思却恰恰相反，灾祸必临到，他们必被掳70年，这是神所命定的，是神拣选的巴比伦王，是神定下的70年时间。说白了，这灾祸就是神所定的。但是这70年的被掳不是结局，而是一个管教中拆毁的过程，以及拆毁之后的建造，而灾祸之后的平安才是神至终的目的，是神赐平安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因为70年后神要使他们归回，而且这70年当中神要被他们寻见。既然如此，神劝诫被掳的百姓要在巴比伦寻求神。第12到14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地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看似来到了尽头，没有出路的绝境，神对他们所说的这份话就如同一道曙光，给了他们极大的盼望。只要他们寻求神，就必寻见， 这是他们末后的指望，是神向他们所怀赐平安的意念。阿们。按照利未记十六章和申命记三十章的记载，神给百姓许多悔改的机会。当百姓一而再地选择悖逆，最后他们将被掳到了仇敌之地，但那还不是结局。神接着说，在被掳之地，只要他们悔改，承认罪孽，谦卑己心，服了罪孽的刑罚，愿意听从神的话，归向神，神就必领许他们，救回他们，把他们从列国中招聚回来。信件内容的第二部分是15到32节，讲到不听劝的下场。15到18节讲到不肯听劝留在犹大之人。15节，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神知道他们在巴比伦把假先知当成了神兴起的先知，而且以此夸口，因为假先知的话更符合他们的私心，所以他们拒绝先知耶利米。神再次地提醒他们之前神借着耶利米所说过的预言。16到19节，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此预言记载在24章。那时耶哥尼亚人被掳去巴比伦之后，耶利米看见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形容被掳去的犹大人。神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而另外一个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形容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神要把他们都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如今神再次提醒被掳去巴比伦的百姓，那些留在犹大的人接下来将面临的悲惨下场。20到32节讲到借假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的假先知。神向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列出了三位假先知。21到23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这两位被提名的假先知后来在被掳之地成为咒诅的代表，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两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被火烧死的酷刑在巴比伦很寻常，如同但以里的三个朋友因不肯向偶像跪拜而被丢在火炉里。神指出他们的罪行，这两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己意托神的名说话是非常严重的罪，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即便他们远在他方，身在巴比伦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即便他们瞒天过海，成功的欺骗无知的百姓，但神说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神知道他们隐秘的丑事，也知道他们虚假的预言，神必惩罚他们。第24节， 论到尼西兰人释玛雅，你当说，释玛雅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假先知，也有可能是一群假先知的领袖。他从巴比伦写信去耶路撒冷，控告耶利米是假先知。此贼喊捉贼的行为，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尼西兰人原文是梦中的人，可能指他自称有圆梦能力的人。这番话是神对释玛雅说的，神要亲自揭示释玛雅的恶行和谎言，并要宣告审判。第25-26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玛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释玛雅以半奉承半威胁的话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加住，用锁锁住。这里的耶和耶大到底是谁？学者有不同的猜测。其中一种解释认为，耶和耶大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大祭司希莱亚，而西番雅原本是副祭司，西底家王之前曾打发他和巴士户尔去见耶利米。释玛雅这样说，主要的目的是要说服西番雅拿起大祭司的权柄来除掉耶利米。第27-28节，现在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意思是，你既然是祭司，是神殿中的官长，就应该把狂妄自称为先知的耶利米用家加住，用锁锁住，这是耶利米曾受过的刑罚和羞辱。第29-32节，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耶利米知道后，没有为自己申辩，而是神为他挺身而出。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神要对被掳之人预示释玛雅的下场。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释玛雅说，因为释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是你们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释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的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说谎本就不好，欺哄神的百姓导致绊倒他们，更是罪加一等。但最严重的谎言乃是滥用神的名字说谎，以为冠上了神的名字，自己的话语就有相等的权柄。因此神清清楚楚地说，神对被掳之民的眷顾与福分，释玛雅和他的后裔一个也得不着。看完了这一章，最后我们再来回顾默想神所说的这一句话，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让我们以这句话来回应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因为您知道您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即便在管教的过程中，在炼净的过程中会有苦难，但是您对我们所怀的意念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在过程中的磨练，您必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主啊，我们选择相信您，在所处的环境中降服下来，并且向您呼求祷告，专心地寻求您，直到我们寻见主。这样子祷告祈求，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